美国经济有2008年嘅影子，世摩策略师话持有现金最安全。美国政府向联邦公务员发函话，政府即将关闭。中国股市人均赚39000，社保基金为何亏损上千亿？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股礼拜四收高，美债收益率同国际油价都从高位有所回落。中国大陆开启咗中秋节长假，美国嘅政府关门风险亦都为投资者所关注。嚟睇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0.59%， 报4300点，道指收涨 0.35%， 报33666点，纳指收涨 0.83%， 报1320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 1.77%， 报3421点。礼拜四，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攀升到咗 4.688%， 再创2007年以来新高，此后略微回落，接近美股收盘，报 4.585%。贝莱德集团全球固收投资总监认为，美联储预料将会再次加息。国际油价亦都大幅波动，在寻日飙涨之后，油价今日大幅回落。美国 WTI 原油期货收跌 2.1%， 报每桶91.71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收跌 1.21%， 报每桶95.38美元。知名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礼拜四表示，地缘政治仍然是全球市场面临的头等风险，而能源价格和利率上行正让投资人感到忧心。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在今日早上公布了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200004人，低于2019年平均水平的218000人，亦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的214000人。最近债券收益率上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高点，市场的恐慌情绪亦都在上升。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引述了摩根大通策略师马尔科·科拉诺维奇给客户的警告，说随着利率和债券收益率攀升，美国经济似乎即将陷入一场惩罚性衰退。他说美债和美股都不安全，并敦促客户持有现金，享受相对无风险的超过 5% 的回报。科拉诺维奇早在2015年曾经因为作出一系列富有先见之明的市场预测，因此赢得了金道夫的绰号。这样他究竟看到了怎样的危险信号呢？他说越来越多的破产案和消费贷款违约事件令他看到了2008年的影子。科拉诺维奇重点关注借贷成本的上升，但利率上升并非股票和债券面临的唯一问题。在他看来，预期中的财政支出放缓可能令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同时涉及中国、俄罗斯和另一些国家的紧张局势，催生了可能引发动荡局面的新地缘政治风险。科拉诺维奇说，目前的利率变化幅度大约是2002年到2008年加息幅度的5倍。当然，在进入2008年时，消费者的负债以及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业的杠杆水平更高，但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利率冲击在各个市场和不同经济领域的扩散情况。他还对 AI 热潮的长期影响表达了怀疑。他表示 AI 能否改变美国经济，抵消通胀和利率因素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不能。 AI 可能好像今年夏天稍早这样，以投机的方式提振美国股市，股市高估值带来的部分财富效应亦可能通过广泛的消费者情绪传导到国内经济当中，这个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滞后效应，但相关影响同样可能很快消失。雷曼兄弟破产事件曾经开启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最混乱时期，自从今年的纪念日，亦即是9月15号以来，不少华尔街人士警告说，在3月份直沽银行和其他几家美国银行倒闭之后，债券收益率的上升为银行系统带来的影响让人不安。 本周五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拉开了长达八日的黄金周长假序幕。传统上，中国中产阶级会在这个假期出国旅游，同时国内旅游亦都会大丰收，因为几百万人，包括在外地打工的人，会在长假返回家乡。但是随着疫情之后，今年以往的假期，大陆民众的消费数据让市场失望，因为疲软的就业市场和低收入损害了民众的消费支出，今次会不会一样？路透社报道说，更多的中国人仍然不愿意在海外度假上面花钱。北京科技行业的员工Zhou Zhang说，高昂的票价打消了他去日本的计划，花这么多钱是不明智的。这个假期他将会在中国国内旅行。这位27岁的年轻人说，他已经三年没出国了。路透社援引中国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携程网表示，目前出境游市场仅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六成左右，成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因为从中国出发的团队旅游的平均价格仍然比疫情前高三成，部分原因是航空公司尚未恢复疫情前的航班。尽管消费降级，但国内消费额仍然是市场衡量大陆消费情况的一个关键指标。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情况。德国之声报道引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消息，自9月27号至10月8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9 亿人次，平均发送旅客1583万人次。9月29号为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超过2000万人次。争相出行旅游的热闹景象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一阵讨论。有微博用户说，不是说经济不得了，大家都没钱了咩？原来只有我经济不得。有人说是想出去玩，但是没钱，公司亦都没放假。面对疫情之后，民众的报复性出游，旅游业者捉住机会，机票、酒店价格水涨船高。有传媒援引平台数据，截至9月15号，11假期国内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比2019年同期增长5倍。在旅游热点城市，酒店价格普遍翻倍，豪华型酒店的升幅更高。有网民调侃，我按住人中订了国庆机票酒店。仲有人分析话，房地产加价去库存，一到节假日，我哋嘅旅游门票、酒店等等都嚟一次加价去库存。美国政府关门亦都系而家市场好关注嘅话题。今日拜登政府正式向联邦机关嘅公务员发咗通知，话如果国会无法提供9月30号之后嘅新预算，联邦政府即将关闭。通知当中指出，几百万联邦员工及现役美军再过三日恐怕就拿不到人工，除非国会议员能够赶在期限来临的最后一刻达成预算协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指出，国土安全部员工收到的通知说，一旦联邦政府被迫关门，某些联邦员工将会暂时放无薪假，某些承担特殊任务的联邦员工就要继续工作，例如航空交通管制员。社安金和美国邮局由于运作经费独立于国会年度预算审查之外，因此不受影响。联邦政府的粮食补助、住房补助和弱势族群医疗补助计划就会因为政府关门而中断。国家公园亦都将会暂时关闭，护照核发进度亦都将会出现延后。搜狐报道9月28号，中国大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了2022年度社保基金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额为负 1380.9 亿元，投资收益率为负 5.07%， 也即是社保基金投资蚀了 1380.9 亿，蚀了 5.07%。其中已实现收益率 3.43% 为 829.52 亿元，交易性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额为负 2210.42 亿元，亦即是减少了，更确切地讲是蚀了 2210.42 亿元。2022年社保基金逆市追加股票投资1300亿元。 收益出现浮亏的情况是近年来少有的。社保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对此分析表示，除了2022年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俄乌冲突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之外，从国内看，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增速有所放缓，叠加国际流动性收紧等因素影响，国内股票市场亦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中证800指数下跌 21.3%， 市场信心普遍不足。讲了咁多原因，重点就是投资股票蚀了上千亿的社保基金，就是这样的亏损，仲逆势又投入去1300亿元。这样就讽刺了。前几日证券时报仲说，今年上半年每个大陆股民净赚39000元人民币。如果是这样，老百姓的养老金为什么蚀这么多呢？养老基金都蚀得这么惨，散户亦都一直被割韭菜，钱究竟去了哪里？最后来看下中国东北的经济情况。东北三省是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但因为面对难以解决的房地产危机而放缓的国民经济，中共当局希望提高这一块地区工厂的生产力和效率，但是困难重重。据纽约时报报道，该地区的出生率正在急剧下降，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65岁及以上，这个比例正以每年大约2%的速度增长，同时适龄工作人口的比例亦都以大约相同的幅度下降，购买新楼的人减少了，公寓价格在下跌，建筑起重机亦都不再繁忙。文章话，东北就好似中国制造业版的密芝根州和俄亥俄州，但人口老龄化程度比佛罗里达州高得多，老龄化严重，养老金负担亦都重。这个地区的养老金由三个省级政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负责，但是他们都已经是负债累累，并且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公共收入正在大幅下降。文章说，这里综合体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最深层问题。东北地区正危险地接近衰退，但北京的当务之急就要求要确保中国工业中心地区的经济能够保持增长，以支撑不断上升的养老金负担，同时还要生产更多出口产品赚外汇，并且东北不仅具有战略重要性，还是中俄北韩的交界，亦是大部分武器工业的基地，更是中国重要的粮食和原油产地。尽管习近平呼吁迅速采取行动，亦都在辽宁安排媒体吹风会，要求增加公共投资，但他缺少的是能够提振消费者信心的措施，譬如扩大失业救济和养老金，或者直接向家庭发钱以刺激消费的举措。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很多年轻的求职者都不愿意在工厂工作，而是去找办公室工作，哪怕人工只有工厂的一半，这样让东北的工厂更加难以为继。此外，东北有很多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正在通过逐步转向部分私有制来提高效率，譬如总部位于大连市的辽宁制冷设备巨头冰山集团，其三分之一的股份归大连市政府所有，但已经将一小部分股份出售给了日本松下公司。而为了稳定该地区的消费支出，政府正在投资建设以文化为主题的购物广场和博物馆，计划促使居民和游客花钱。但是效果呢？文章说，在那些保存完好的砖石结构工厂建筑群里面，一家没有任何招牌的小咖啡店，在电影《铁人》上映的那晚几乎没有客人。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